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4月22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奥巴马总统说海湾伙伴国家保持团结，努力稳定中东局势；以色列在逾越节期间将关闭西岸及加沙地带的过境点；另外有美国议员说中国不断地在试探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底线；另外呢，日本交通大臣说三菱汽车公司丑闻威胁日本的汽车工业。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目前正在伦敦与英国首相卡梅伦就反恐、欧洲难民危机和全球的经济等议题举行会谈。奥巴马是在结束出席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峰会之后抵达英国首都伦敦的。奥巴马在与会期间表示，美国和海湾国家领导人在努力摧毁伊斯兰国组织，稳定冲突频发的中东地区方面保持着团结。奥巴马总统在利雅得说，我们在打击并摧毁伊斯兰国方面保持着团结，伊斯兰国是我们全体的威胁。奥巴马说，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国也将继续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以及我们组建的联军方面加大贡献的力度。奥巴马总统还说，总体而言，在我们集体安全方面相互支持有着广泛的共识，我们的情报分享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至关重要。在以色列方面，以色列宣布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将在犹太教的逾越节期间关闭以色列与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地带之间的所有过境点。耶路撒冷星期一发生了一起自杀爆炸事件，造成了20多人受伤。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宣布对此负责。自2015年10月以来，以巴冲突导致了201名巴勒斯坦人和28名以色列人死亡。以色列政府的发言人星期四说，对安全局势进行评估之后，做出了关闭过境点的上述决定，但是没有透露有关潜在的威胁的任何细节。在逾越节期间，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将到耶路撒冷和其他的圣地举行庆祝活动。关闭过境点从星期五午夜开始，持续到星期六结束。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自全世界的领导人星期五将在联合国迈出历史性的一步，他们将签署去年12月在巴黎达成的气候协议，以缓和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以及修补之前产生的破坏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发来的报道。
超强旋风温斯顿二月份猛烈袭击了太平洋岛国斐济，导致44人死亡，并造成10亿美元的损失。
The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of extreme weather events.
像温斯顿这样的极端气候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都在增加，我们都应该为这意味着什么感到害怕，不只是为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
But for future generations.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长期以来一直在敦促各国领导人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That is the only way which we can save.
这是我们唯一的方式拯救我们唯一的地球。
多国领导人去年12月在巴黎敲定协议的具体细节，限定全球气温升高幅度不超过2摄氏度。协议还规划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和减缓全球变暖效应的路线图，其中包括发展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周五在纽约，来自13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迈出履行承诺的第一步，签署气候变化协议，之后各国政府需批准这项协议。
For the Paris Agreement to enter into force, 巴黎气候协议想要真正生效，必须跨过两个关键门槛。首先，至少有55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当事方需要批准这项协议。另外，这至少55个当事方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必须要占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55%。
协议实施的关键是中美两国，他们总共占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40%。 中美两国也敦促各方加紧使协议生效，协议生效日期是2020年，但如果各国批准的快的话，可能今年或2017年初就可以正式生效。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联合国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国会方面，资深议员邵建龙提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是在不断的试探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底线。他同时呼吁美国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要有更加明确的战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就在美国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不断有所行动之际，美国国会审议了行政当局提出的2017财政年度用于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预算，包括加强与美国在这个地区伙伴关系的安全合作项目。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洲及太平洋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邵建龙在星期二的听证上说，南中国海是美国在亚太面临的挑战之一。随着中国加速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美国必须坚决维护国际准则。
我支持美国海军最近进行的航运自由活动，同时我希望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提出更明确的战略，确保国际准则与规则得到遵守。
邵建龙议员说，明确的策略能够避免冲突。
我相信中国是在不断试探，试探底线在哪里。我相信我们态度越明确，就越能避免任何冲突。
奥巴马政府提出的2017财政年度预算要求用于东亚与太平洋的预算为15亿美元，包括8亿7300万美元的外国援助，一部分将用于加强以南中国海安全为战略重点的区域安全合作。前来作证的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与中国保持接触与对话非常重要。他说，奥巴马总统最近在华盛顿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讨论了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担忧与利益。
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军队与其他各方的行为模式仍然令人不安。不过我相信我们与中国的对话是实质性的，他们非常清楚地听到了我们的立场。
美国政府的亚太地区预算还包括6亿4600万美元的外交费用，用于人员、外交事务与公共外交。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呼吁国会支持美国行政当局的这项预算要求。
那么，总统提出的2017年财政年度预算就能够支持我们与地区伙伴的合作，通过加强海事安全能力与侦测能力，来加强这些伙伴国家维持这个海域通行自由的能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防长卡特最近亚洲之行期间取消了原定的中国之行，中国官媒说爱来不来。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不看美国的脸色。有美国学者提出，美国应该调整对华关系，不要对中国的言行反应过度，中国数十年也不会威胁到美国的霸主地位。不过也有美国的军事专家认为，对中国的终极战略野心不能够等闲视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此次高调亚洲之行，取消了原定的北京行程。中国官媒对卡特过门不进的回应是爱来不来，并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绝对不会看美国的脸色行事云云。针对美中关系的最新曲折，达特茅斯学院的政府问题副教授史蒂芬·布鲁克斯星期四对媒体说，南中国海问题是令中国不快的直接原因，问题的根本则与美国对华整体战略思维有关。首先，美国不应过分担心中国的崛起，他说，
China is rising, but it is not ris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maybe a little bit, especially in the economic front.
中国正在崛起，但是并未站立。美国经济上可能有些下滑，但美国整体并未跌落。我们的评估是，未来数十年，美国依然将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中国崛起将大大慢于历史上那些曾经崛起的国家，例如德国和英国，因为这些国家科技上同当时的大国并驾齐驱，中国目前科技上根本不及美国。布鲁克斯说，美国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足以威慑中国向地区和海外扩张，阻止重大事件发生，动摇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对于这一点，美国的媒体和决策者认识似乎不足，因而导致美国几乎事事都与初出茅庐的中国针锋相对，摩擦不断。这就是目前美中关系的基本现状。具体到南中国海问题，布鲁克斯说，
Is the fact that China is making these islands a fundamental threat to regional stability in East Asia? Is it a fundamental threat to
中国造岛是对东亚地区稳定的根本威胁吗？是对海洋航行的根本威胁吗？是对整体秩序的根本威胁吗？思考中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倾向盯着眼前的事物，赋予这些眼前事物的意义有时远大于其实际理应得到的程度。布鲁克斯还以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例说，中国有正当理由推进本国以及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而奥巴马政府认为亚投行是对世界银行以及国际整体秩序的威胁，因此美国动员其盟国抵制中国主导的亚投行。遗憾的是，美国的这次外交游说基本归于失败，美国的不少盟国纷纷参与了亚投行。布鲁克斯表示，他的本意并非是要全然无视中国的行动，不专注美国的自身发展，而是批评华盛顿对中国反应过度。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编辑吉迪斯·罗斯概括布鲁克斯美中关系政策建议的时候说，作为一个成熟和有城府的大国，是否应该像对待少年躁动那样对待中国，不要事事与其较真争吵。
I have a teenager, and sometimes the best thing to do is to develop a certain kind of deafness.
我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有时最佳的办法就是装点聋，不去理会他的躁动，也不要听了就采取行动，而是让事情过去，不要与其对着干。皮特休斯是美国空军协会的资深顾问。他对美国之音说，绝对不能够忽视中国的最终目标，中国目前只是羽翼未丰。
The issue is not what China's military looks like compared to ours. It's what their military in the region.
问题不是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外表相比如何，而是中国军队和我们在那一地区内的比较。这个地区就是西太平洋。我们需要对那里的情况进行数量分析。其次，假如你充分阅读中国人自己所写的东西，便会知道他们的目标是将美国挤出西太平洋，这样中国基本上就是地区霸主了。休斯指出，你可以说中国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梦想，无法实现，但是你不能够否认那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我们不能坐等中国羽翼丰满。布鲁克斯教授有关美中关系的论述即将刊载在新一期的美国外交杂志上。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推出了一项打击人体器官走私的法案，发起这项法案的议员表示，有几十个国家存在器官走私的问题，也有人认为中国可能存在法轮功人士器官被非法买卖的现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三审议了几项法案，包括制止人体器官走私法。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罗伊斯说，全世界有20多个国家存在器官走私。
犯罪组织和恐怖组织越来越频繁地参与这个价值达10亿美元的器官交易黑市。
法案的发起人共和党众议员大卫·特罗特说，
非法器官走私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严重罪行，但不幸的是美国没有及时制定政策和法律打击这一犯罪行为。
法案引用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世界上大约 10% 的移植肾脏都是非法获取的，除了黑市买卖，还有从犯人身上强制摘除。法案提到中国可能存在摘取法轮功人士器官的问题。特罗特议员说，
中国多年来一直打击法轮功，近年来有报道说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用这种残酷的行为来筹集资金，资助他们的犯罪活动，给无辜的民众带来恐惧。
特罗特议员呼吁美国采取行动制止人体器官走私，
带头制止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与全世界最软弱的人民站在一起。
制止人体器官走私的法案获得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两党议员一致支持，下一步将送交众议院全体院会讨论。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慈善家、投资专家索罗斯星期三在纽约亚洲协会说，中国的金融问题的关键是银行体系债务多于存款，必须靠体制为它提供流动性。虽然这样做把问题推迟了，但是大约只能推迟一两年的时间，而且问题会以指数速率增长得越来越严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丁的报道。
星期三在纽约亚洲协会举办的与金融时报驻北京记者讨论中国经济奇迹的终结的活动中，慈善家、投资家索罗斯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 GDP 的增长过程中，观察你的反身性理论实际上完全被你说中，现在中国的债务对 GDP 的比率如此之高，当问题爆出后一定会出现反弹，在这个过程中监管机构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政府对自然周期性进行干预的意愿，你认为这样下去的结果会怎样？索罗斯说，我认为关键是银行体系，由于坏账，现在银行供应的大部分钱需要用于保持坏账和亏损企业的存活，你可以关闭分支，但你实际上无法关闭整个工厂、整个公司。你可以关闭工厂，但你不能关闭整个公司而无需注销债务。因此，银行体系现在的债务比存款多，它不仅在资产上有麻烦，在负债方面的麻烦也越来越多，在负责方面的麻烦也越来越多。因为它现在要依赖体制提供的流动性，而其他银行现在必须相互放贷，这是额外的不确定和不稳定的来源。问题已经被推迟，它可以被推迟大概一到两年，但是问题在增长，在以指数速率增长，这就是他们面对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掌权后，即使是一向对美中关系持乐观态度的一些美国学者，也对美中关系的目前现状感到担忧。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学者萨特警告说，美中关系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而且不管谁当下一届的美国总统，他们对中国的态度都会比奥巴马更为强硬，因此可以预见美中关系会出现更多的紧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说，如何正确地处理这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一个不仅影响美中关系的发展，而且会带来全球性后果的问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日前在华盛顿一个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说，如果阅读新闻报道，你会看到美中之间的确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南中国海、钓鱼岛、网络安全、亚投行，以及美国计划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等等。但是他说，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实际上美中之间正在更为广泛的议题上进行更为深入的合作。贾庆国还断言，美中之间不大可能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或爆发军事冲突。
First, the stakes are too high. I think there is a higher level of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economies than ever before. So,
首先，利害关系太大，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高于以往任何时候，任何形式的军事对抗所带来的经济代价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而且这两个国家都是核武国家，核武国家之间是不应当交战的，因为它没有意义。还有，有比交战更好的推动各自利益的方式，像投资与贸易、人文交流以及共同努力来对付区域与国际性的挑战。
Advance their respective interests than fighting, like trade and investment, 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 joint efforts to deal with global and regional challenges.
这位研究美中关系的中国著名学者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他对美中关系的发展前景感到谨慎乐观，这是因为两国的各种利益相互交织，合作就共赢，不合作对抗，双方就都输。而且中国的崛起其实可以为两国提供更大的合作空间。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也变成了一个需要通过维护国际秩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国家，就像美国那样，是吧？所以双方在这个合作来共同处理国际这个问题和全球治理的问题，这方面有了越来越大的空间。
不过一些美国的专家并没有贾庆国教授这样乐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萨特就觉得两国关系只会变得更紧张。萨特2015年3月在北京警告说，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网络盗窃、不公平的经济政策、政治压制、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全球经济倡议以及针对美国的军备扩张等等做法，使得六年来没有批评过中国的奥巴马总统开始对中国提出抱怨，并以各种方式对中国说重话。不过他说，目前美中之间也不是没有好消息。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紧张远没有达到1995到2008年期间双方在台湾海峡问题上的程度，当时的情况更糟糕。冷静下来，我们不会开战，但是在我看来，我们处于一个严重的情况，趋势是朝着错误的方向。不过好消息是，奥巴马总统没有让与中国的争端影响到与中国的进展。
萨特提到的第二个好消息是，美国选民不怎么关注外交问题，很少基于外交事务来选举总统，而且中国议题还没有像俄罗斯的普京以及伊斯兰国那样成为他们最优先关注的问题。不过曾经在国会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长期研究亚洲问题的萨特教授说，除了好消息外也有坏消息。
坏消息是，奥巴马总统已经停止抱怨，而是采取一系列的行动，在一系列问题上对中国更为强硬，包括网络、南中国海等，把他们进行区分对待，很有分寸，很明确，不让这些问题影响到其他问题。但是更为强硬、更让人忧虑的是，在竞选中谈到中国的美国总统参选人在中国问题上都比奥巴马更为强硬。
这位美国学者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继续扩张改变了亚洲的现状，也对整个国际秩序构成大的挑战，而这是一个值得密切关注的问题。丽亚，玉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台湾问题方面，台湾当选总统蔡英文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就要宣誓就职了，很多人关注和猜测蔡英文两岸政策上会有什么新的突破，在维持两岸现状方面会有什么新的举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发言人星期四发文反驳有关蔡英文正试图向中国保证将不会追求台湾独立，不只是透过言辞表达，还将透过行动展现的说法，指出蔡英文的两岸立场非常清楚，就是维持现状，维持台海和平现状，维持两岸稳定发展的现状。有报道说，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葛莱仪在题为 蔡英文担任台湾总统的两岸关系前景报告中引述民进党消息人士的话，透露了上述所谓蔡英文向中国再保证的说法。北京一直要求蔡英文接受九二共识，也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立场。台湾政治大学教授严振声说，蔡英文不会承认九二共识，这一点可能不会改变，但是他提出的维持台海现状和不主张台独也算是比较接近的立场。严振声说，不追求台独才会有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发展的现状。他说，让蔡英文公开承认九二共识看来很难，不过他也说过不否认九二会谈这个历史事实。严振声认为，在实际行动中，蔡英文还是做了一些努力，比如在任命政府官员方面，就尽量展现了他在两岸政策上温和的一面。严振声说，
所以他是维持现状，那说你说行动嘛，现在看起来他用的陆委会主委也好，或者外交部长官会的秘书长，都不是所谓的激进台独嘛，甚至还用了这个前政府的一些官员，所以感觉上在行动上面也不像是有这种激进台独的感觉，维持现状的一个态势了。
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王坤义也认为，蔡英文在任命官员过程当中大胆启用人才，做得很不容易了。不过他认为这也只是隔靴搔痒，没有触到关键。启用这么多青蓝人士为民进党政府操盘，大陆政府也不会领情。关键是要台湾领导人说出两岸同属一中。
你最好就是啊，就是两岸同属一中，这样什么事都没有，就比较好做。民进党的想法是这样子。
王坤义说，民进党内基本上认为可以承认两岸同属一中，这样就什么事都不会有，比较好做。不过他说，如果这句话说出来，深绿派系一定不会容忍，要掀桌子。蔡英文试图用比较中性的说法表达，想既能安抚岛内民意，又让北京可以接受，但北京坚持九二共识的立场一直强硬。台湾政治大学教授严振声说，蔡英文说过会尊重前政府会谈的成果，这也可以理解为曲线或接近承认九二共识，因为九二共识也是此前会谈的成果。他说，让蔡英文说出承认九二共识这几个字很难，但大陆就是要抓住这一点不放，所以如果蔡英文不讲，两岸关系就很难有突破。如果蔡英文不特意否定台独，只是说维持两岸现状，其结果可能会让两岸关系出现一定的倒退，但也不会出现过于紧张的状态。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先和台湾的前友邦国家冈比亚建交，然后在肯尼亚出现的台湾人电信诈骗案中，将嫌疑人强行押到中国大陆。日前又发生中国代表团阻止台湾代表团参加国际钢铁会议的事件。观察人士估计，在520之前，两岸关系可能还会出现某些意外，大陆政府会借此向蔡英文继续警告施压。美国智库学者、台海问题专家葛莱仪建议华盛顿鼓励北京对台湾展现更大的创意和灵活性，少要求蔡英文讲清楚，容忍更多的模糊性。鼓励北京不仅要听蔡英文言辞，也要看他的行动，同时也鼓励蔡英文继续保持克制，表明在任期内没打算追求台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被西方分析人士称为全面主席的习近平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头衔，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总指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军委联指总指挥这个习近平的新称号是新华社的一篇报道中透露的。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军委联指总指挥习近平20日上午到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视察。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认为，这显示了习近平对他管控军队的不安全感。他说，新的头衔是习近平深远军事改革的一部分，很清楚地意味着习要加强对军队的管控，然而意味到底能否成为现实，那是个很大的问题。金德芳说，每天阅读解放军报就可以看出，确实有军队官员在抵抗习近平，抵抗他的反腐运动。他说
,So, he...wants to have more firm control over the armed forces.
他想要对军队拥有更稳固的控制，想必这样他能进一步推动反腐运动，并确保军队重组不会只是纸上谈兵，而是真的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And really has the effects he wants.
不过金德芳依然对这个新头衔感到奇怪。他说，理论上来说，习近平已经拥有了所有权力，一个新头衔并不会使他要做的事情变得更加可能。他说
Obviously, symbolically, this is very important.
显然象征意义上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实质来看，我们还不知道这到底重不重要，有没有意义，会不会带来什么改变。
民进新闻出版集团总裁何平认为，习近平混杂了集中权力与集中职务。他说，习近平身兼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早已是实质上的三军统帅和最高领导人，新增加的头衔只会造成体制混乱。他说，
所以这些头衔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啊，只是他的结果是对习近平的个人的声望、个人的责任啊，对这个中共的军队啊都是没有好处的啊，所以我觉得是应该给予他非常负面的这个评价啊。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网上的评论，大家其实也是这么回事。你的头衔还不够多吗？怎么会需要这么一个头衔呢？
这篇透露习近平新头衔的新华社文章现场配图看来，习近平身穿迷彩服进行了视察。金德芳对此感到惊讶，他说，如果通常领导人想要迎合军队，他们出席活动会身着那套深绿色的制服。他说，
This is just very odd to me.
这对我来说非常诡异，可能其中传递的信息是给其他国家的。
金德芳怀疑这是否向外国暗示中国将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随心所欲，因为在他看来，迷彩是战时服装，是为了展示权威，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新华社的报道称，联指中心是军改的重要成果之一，分为军委层面和战区层面两级。两级联指中心可通过视频直接对话。据澎湃新闻报道，习近平坐在总指挥席上听取汇报，并通过视频了解五个战区联指中心有关情报。CCTV 在播送这条新闻时，部分指挥中心里的镜头被打上了马赛克，值班人员均着迷彩服处理信息，官兵佩戴的胸章保密，办公显示屏也是保密的，指挥中心通讯设备都是红色。此前，习近平已身兼七个领导小组负责人，分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小组组长、中央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美国之音海伦、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资深调查记者、作家戴晴对美国之音说，巴拿马文件的披露是近十年来发生的一个最大事件，既揭开了中国权力高层的家族成员，同时呢，也对习近平、王岐山反腐肃贪的诚心和决意提出了挑战。下面是采访的第二部分。
李小林他们夫妇呢，在这个成立离岸公司的时候呢，他们都在职，而且现在这个李小林也在职，是在体制内的。您对他的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如果要是谈到李小林呢，就应该涉及到李鹏家啊。李鹏家呢，就是他们，我觉得他们家里的三个孩子，李小鹏、李小林和李小勇这三个人，基本上就是家教非常坏。有些红色家庭还有一点点就是最早最早的理想主义色彩啊，有些家庭呢有一些忌讳， 有一些对这个法律的畏惧，那么他们家呢基本上就觉得这个国家就是他们的，就是他们的，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能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而且干完了以后什么事儿都没有。你就从这个李小林他能够在公共场合这样炫富啊，这种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人实在是应该说是这个毛泽东时代、后毛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后邓时代，这整个这个时代就是把他们这么给捧起来的，所以一点也不奇怪。如果巴拿马文件里边没有他们，反倒是哎呦，他又有什么别的招啊？一定在别的这个离岸的那些避税的场合还有，是一定有他们的啊。大家都不太知道那个第三个孩子李小勇，然后呢，在那个89年的时候，李鹏好像还说我们家的孩子一个关岛的都没有。其实呢，李小勇就是一个恶少，就是在这儿犯了事儿了，他爸爸妈妈赶快给他换一个单位，这儿又犯了事儿了，赶快就把他又给换到什么军队去，军队又犯了事儿了，赶快又把他弄到国外去，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人。你这样的人，他的基础就是这样的，他能做出什么好的政绩来吗？啊，那89年李鹏也敢这么说。啊，他这么说了以后，居然就没有人去查他，没有人去查查他这三个孩子。其实好多个案子，北京的人都知道，就是现在中国大家老说宪政，李锐就说何日宪政大开张？这个宪政大开张，第一你要立法，第二要执法呀。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执法，那写在纸面上的就是给别人看的，根本就不管。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些能够有权有钱的人来操纵一切啊。
那么你李小林做了这些事情，那么他应该是触犯了法律是吧？
最具体的我就不说他们党内的了啊，党内的规矩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么样，那么如果作为国家审计也是有问题的。那么我记得我们那个比较关注的就是三峡工程了，对吧？这个三峡工程不但三峡工程几乎别的都是负面的，从这个航运，从这个地质，从这个环境，从这个移民都是负面的，唯一的就是它能发电。可是他们居然就能够把这个发电机给它剥离出来，变成了长江电力，然后基本又是他们家的了。就我们对这个比较关注。而李小林，这是我看到的啊，网上的一些新闻，就是他那个华润的那个他的男友想用钱了，哎，三峡说给就得给，而国家的处理办法就是把三峡当时执政的几个人给换个位置啊，你别在这儿做官了，你换个地方做官。所以呢，就说这个，你说有没有党纪，有没有国法来制约他们？可能写在纸面上的都有，可能叫在口号里的都有，但是在实际做的时候，这又是另外一套了。所以把他们这批人不但都保下来了，而且全部都宠坏了，宠成今天这个样子。
您觉得就是这个李鹏家族，或者是李小林他们在三峡工程也好，或者是中国的电力的其他方面，您觉得他们从这个中间呢拿走了就是很多国民的财富吗？
哎呀，我不是专业的研究者，所以呢我没有具体的数据。那么本来呢，就是北京有一个叫做它叫做社会研究的这么一个NGO 非政府组织，叫做船只行。那么船只行呢，就是接受了要研究三峡工程这件事情。那么他们做的，因为他们那个在他们的这个组织里边有相当多的经济学家，所以他们第一件事儿就是要从三峡工程这钱到底是哪儿来的，三峡工程赔了钱是谁来赔，挣了钱是归谁，从这件事情来作为一个突破口。于是呢，他们就派出了他们一个成员，就作为我是北京市民，我是每个月我是交电费的，我这个电费里边呢，就增加的那个，比如说5厘7厘啊，这个呢是专门是给三峡工程的，所以我呢是三峡工程的一个投资者，我就有权利知道这个三峡工程的钱是怎么用的。于是呢，他就向财政部申请，就说请你给我一个数据，每年你怎么给这个三峡工程拨款。后来财政部就先是要他的，就说你谁呀？你干嘛呀？你有什么资历啊？你凭什么可以问这些问题啊？好，那么这个船只行的研究者他叫任新辉，他就把所有的他的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人，我为什么要做，都资料准备好了给了财政部。财政部呢，结果就是又研究了几个月，说我们决定不给你回答。那 好吧，那人家说好，你凭什么不给我回答？按照中国的什么什么法律，比如说行政诉讼法什么的，说你不给我回答，我诉你。他就把这个财政部诉到了西城区法院，西城区法院又哇还研究了一个一折腾一个过，然后就说我们不受理。然后他说你凭什么不受理啊？我这样的人你为什么不受理？于是他就把这个西城区法院又诉，就到就北京市又去诉这个西城区法院，最后到了高法都是不受理。所以你看，我们要一本正经的由专业人士来走这个法律的途径，想把这个三峡工程的钱是怎么来的，怎么花的，你李家，你李小林啊，你到底私挪了这个钱没有？你李鹏私挪了没有？你朱林私挪了没有？想把这个事情弄清楚有多困难。所以呢，就是中国人现在巴拿马文件的披露是吧，哎呀，本来这些事情其实很多细节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知道的细节还要多得多，但是一点比如说背狗啊或者是提出疑问呐、啊，这个渠道都没有。所以呢，这个文件今天在中国以这种方式啊，就是压着说不予直评什么什么的，大家都觉得就通过这个文件真是看到了一个，这是我认为这是近十年以来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情。我们怀着非常迫切的心情，希望执政当局能够正面的来对待它。这样呢，如果从反腐啊什么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打破一个缺口啊，对不对？这是很好的一个助力啊。可是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局面，那么我们在等着，就是在等着，等着。比如说，也许没准备好啊，也许有各派势力在博弈呀、啊。等着最后呢，能够把这个全世界的 ICIJ 这个调查记者做出这个结果，能够把中国正向的往前推动，助一把力啊，助民众一把力啊，希望能够成为这样的力量，盼望着这样子的。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知名社交媒体公司推特任命有中国军方和公安背景的陈奎出任其大中华区的总经理，引发了争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推特在给媒体发出的书面声明中强调，陈奎将帮助推特推出面向中国企业的广告、数据分析和其他产品。推特还对任命陈奎出任大中华区总经理的决定进行了辩护，称上世纪80年代政府给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十分正常，90年代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后，陈奎就离开了军队，进入了私营领域。推特还表示，陈奎当年是受雇于 CA 去执掌冠群金晨软件公司，而并非是中国公安部。CA 在这家合资企业中的占比是80%，中国公安部仅间接持股20%。推特还否认陈奎是中共党员。冠群金晨软件公司的网站显示，其庞大的政府客户群中包括信息产业部、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该机构是中国互联网审查体系防火长城的运营主管单位。总部在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萨拉库克对美国之音表示，人们一方面是对陈奎的职业背景感到担忧，另一方面是担忧推特雇佣他背后的真正意图。
陈奎并不是一个活跃的推特用户，这让人们怀疑推特雇他背后还有别的目的。推特雇他并不是因为他非常的了解推特，了解推特的使用，不仅是中国以外的用户，而且包括香港和台湾的用户。所以说，雇佣这样一位与党和政府有着广泛联系的人士，不仅仅让人们对他的背景以及未来在推特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否会以牺牲互联网自由为代价去换取商业利益而感到担忧，而且也会对推特的企业的目的感到担忧。
陈奎的推特账号显示，他的第一条推文是在4月14号发出的，是回复推特负责亚太区的副总裁沙列什·拉奥，欢迎他加入推特，出任大中华区总经理。截至4月20号发稿时，陈奎总共仅发出21条推文。对此，自由之家的萨拉库克说
：“I think what's as disconcerting The question of propaganda.
让人们感到不安的是，推特是否会沦为中共的宣传工具？陈奎的角色是帮助中国官媒，比如央视和新华社，去加强在推特上的话语权。这并不是我们的偏见，而是他开通推特最先发出的几条推文，大体是回应这些官媒，表示要帮助他们讲好中国的故事。讽刺的是，推特在中国是被屏蔽的。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4月19号刊登了署名单仁平的评论文章。单仁平是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的笔名。胡锡进在这篇评论文章中既为推特雇用陈奎出任大中华区总经理的决定进行辩解，也提醒海外舆论大可不必对推特可能改变策略和立场过度担忧。文章说，陈奎的个人性情是什么样，我们无从得知，但推特是美国的主流互联网公司，其价值取向、经营及用人原则却有着西方大公司的共同逻辑，不难把握，与谷歌、脸谱等应没有什么两样。陈奎这个总经理应属销售总经理，与推特内容审查大概不会有什么关系。对此，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部主任苏菲·理查森表示，对于推特雇佣陈奎，人们提出疑问当然是合理的。
There's a lot of questions about what Twitter hopes to do and how it hopes.
外界对于推特在中国大陆打算做什么和怎么做有很多疑虑。众所周知，中国有着非常严格的互联网审查，推特本身是被屏蔽的。有人认为，推特任命陈奎这样一位有如此背景的人，显然是为了取悦北京。
福布斯杂志4月18号发表了前路透社中国企业新闻主编、目前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的杨戈的一篇专栏文章，称推特任命陈奎出任其首位大中华区总经理，意味这家社交媒体巨头正在重新考虑其中国战略，或许即将启动游说中国当局允许其中国版本的微博服务在中国大陆落地的工作。文章说，虽然推特深受用户喜爱，但却面临增长乏力的巨大压力，以及急需找到可持续的营收方案。拥有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市场和智能手机市场的中国，显然能够在这方面对推特有所帮助。对于近期新兴美国科技公司为抢滩中国市场而竞相讨好中国政府的做法，学者、人权组织、活动人士和网民的批评和质疑之声早已有之。人权观察的苏菲·理查森表示，美国国会应该发挥一定的监督作用，要求这些科技公司阐明自己的意图和立场。
Many of these companies have not really answered.
很多公司都没有真正回答我们这些团体、网民、人权活动人士提出的疑问，也就是他们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或许如果在国会的压力下，这些公司能够更回答我们的问题。
但自由之家的萨拉·库克认为，这些科技公司在强硬的中国政府面前实属无奈。他认为，美国行政当局也应当承担起更多的职责。
I think it's partly because there, to some extent, the U.S. government has.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政府让这些公司自己管自己，并没有给他们提供外交和政策上的支持。2009年 Facebook 和推特就分别被中国政府屏蔽，一年之后谷歌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直到最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才把中国对互联网的封锁和审查列为贸易壁垒，甚至有可能诉诸世贸组织。与以往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施压的做法相比，这么做或许才更为有效。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接下来呢是几则短新闻。日本交通大臣石井启一表示，要求三菱公司以诚实的态度对待客户。在此之前，三菱公司被披露对62万多辆汽车的油耗数据作假。石井启一星期五说，他要求三菱公司坦诚地回答客户们提出的问题。他表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可能导致日本汽车工业丧失信任。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的一名官员要求三菱公司提供有关这家公司在美国销售汽车的数据。三菱公司承认对汽车油耗数据造假之后，日本的有关机构人员到名古屋的一家三菱汽车厂进行调查。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日本政府要尽快披露油耗数据造假的规模，严肃处理有关的问题。三菱公司说，该公司的雇员篡改燃油效率测试结果，将燃油经济性能提高了 10%。 星期五三菱股票大跌 13%。 三位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目前正在佛罗里达州的一处海滨度假地寻求党务官员的支持，努力制定可能用于今年七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竞争提名战的相关规则。竞选的领跑者房地产亿万富翁川普表示，他预计届时今年六月各州的提名竞选结束之后，将会拥有获得提名所需要的大多数会议代表的支持票。尽管川普经常攻击本党的官员，并且称各州不同的选举规则被用来操纵，不利于他的选举结果，他星期四还是派出了自己的高级助手，以组成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168个地方和州官员举行会晤，他们面临着组织一次可能会有竞争提名战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重大任务。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将是1976年以来的第一次。白宫宣布将建立一个新的数据库，储存美国各地53个警局的信息，以提高美国警务透明度。奥巴马总统2014年成立了一个21世纪警务工作组，负责研究减少社区犯罪以及增强警民互信的最佳途径。按照工作组所提出的建议，去年5月制定了警务信息方案。这53个警局的辖区居民超过4100万，包括纽约、费城和洛杉矶等美国的重要城市。到目前为止，这些警局 90% 以上的信息已经公开。白宫星期五还将邀请几位执法机构和城市的领导人进行会谈，交流如何更好地实施方案的想法，并且凸显一年来通过公开信息建立信任的有关成果。奥巴马政府还将宣布在司法部内设立两个新的机构，根据搜集到的信息对警察工作进行改革。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密西根州司法部长对三位官员提出了控告，指控他们与饮用水供应污染有牵连。水污染危及弗林特将近10万人的健康。密西根州环保部的两名雇员被控在水污染的问题上误导了联邦政府。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饮用水污染问题起始于1年半之前，当时弗林特的有关部门转换了供水水源，开始向低收入居民供应被铅污染的饮用水。对一些弗林特居民进行的测试，随后发现他们血液中的铅含量超标，铅污染对儿童发育尤其有害。弗林特供水中发现达到危险水平的铅含量在全国引起了义愤。
弗林特许多事情出了差错，悲剧性的差错。
去年下半年，密西根州宣布弗林特处于紧急状态，从那时起，弗林特居民依赖过滤水和瓶装水。该州司法部长星期三宣布针对此案的首批刑事控告，并表示会有更多的控告。
这些人有责任保护弗林特人及其家庭的健康，他们没有履行职责。
自从水污染危机爆发以来，有人要求密西根州州长斯奈德辞职。上个月，一个公民团体发起了全州签名运动，以征集法定的至少79万人签名，将要求罢免州长的申诉付诸投票公决。
我之所以能这样奔走，是因为我觉得这样我就可以为我的人民、我的家人、为那些不能自己发声的人说话。
密西根州州长否认对这起案件负有责任。该州的有关官员星期三承诺进行彻底调查，不留任何死角。
不管是谁，有什么官职，有多高的官职，多么有势力，法律适用于一切人。在密西根州，一切都要按法律来办。
弗林特的水危机也暴露出美国很多其他城市的问题，那些城市的供水也没有达到联邦标准。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星期三宣布，非洲裔的美国女性哈里特·塔布曼将出现在新的20元纸币上，代替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和许多同龄人一样，16岁的敦敏每天早
努力同享自由而受到赞誉。他的头像将替代前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头像，被印在美国新的20元纸币上。
哈里特·塔布曼的头像将被印在20元纸币上。非洲裔美国女性或任何少数族裔出现在我们的货币上，只是时间问题。
我不支持改变，这就像是把乔治·华盛顿的头像换成别人的。
我非常激动，少数族裔以前没出现在任何纸币或钱币上过，我觉得这是改善。
不过，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并没有说新的纸币将在什么时候流通。目前20元纸币上印着的是前总统杰克逊的头像，杰克逊总统蓄奴。而他签署的1830年印第安人迁移法导致了印第安人被迫开始西迁的血泪之路，他们中的数千人在这个过程中死亡。雅各布卢去年6月曾宣布想要把10元纸币上美国第一任财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头像换成一名女性的头像，但是由于面临来自一些组织和个人的压力而改变计划。重新设计的10元纸币正面仍将保留汉密尔顿的头像，背面则将会印上参与妇女选举权运动的女性代表人物。 VOA 卫视报道。
在缅甸结束了半个世纪的军政府统治之后，所有的目光现在都关注新政府将会如何保护本国最易受到伤害的群体，即那些被迫工作没有上学的未成年人。缅甸目前是世界上童工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许多孩子做全职工作补贴家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和许多同龄人一样，16岁的敦敏每天早晨起来后就去船上到仰光附近的港口捕鱼，然后把鱼送到当地的一个鱼市。他每天挣的钱相当于8美元，但是希望未来挣的钱更多。
我的愿望是在鱼市当交易员，我需要有些钱才能当上，当上后就能挣更多钱了。
敦敏12岁辍学，在他母亲患病之后就成了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在缅甸，每5个年龄在10到17岁的孩子中就有一个人是在辍学打工。童工支撑着从服务业到制造业到旅游业的每一个行业，而且城市和农村地区都使用童工。外国投资刺激缅甸的经济发展，劳动力需求也随之上升，一些人担心更多的孩子会被加入其中。
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就不会有任何发展，因为这些孩子是未来服务国家的人，他们需要接受教育。
缅甸法律禁止13岁以下的儿童在商店和工厂工作，而13岁以上的孩子的工作时间则限制在1天4小时，但是这个规定基本上形同虚设。人权组织和保障儿童权益的活动人士希望制定更严格的法律，同时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让孩子们继续在学校读书。
我认为这应当是首先考虑的领域，但要与积极的政策相结合。如果要禁止童工，这里面有一个风险，就是人们仍会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做工，只不过是转入地下，以不那么公开的方式。
活动人士警告说，国际投资者面临着在供应链某个环节投资雇佣了童工的风险。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